主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
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
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人要奉他的名，全港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当在城里等候，直到得着从上而来的能力。
主带他们出去，到了伯大尼附近，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敬拜他，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
常常在殿里称颂神。
系，请会众揭去后面讲道笔记。今日嘅講到嘅內容係記載喺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八節，請會眾聽我讀出。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說某城裏有一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裏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裏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本周的金句是记载在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请会众先听我读一次，然后我们再来读一次。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只要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必可收成。好，我们一起读起。
所以我们行事不可丧志，只要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必可收成。加拉太书六章九节。
经文读毕。
姊妹平安。在今次开始呢，在今年的当中，我想呢藉着耶稣的一些的比喻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的信息。在四福音里面，我想你看四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会讲了很多的比喻的。很多时候呢，他不用比喻呢，他就不会公开去来到教导。所以我相信在耶稣的比喻的当中呢，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能够得到很好的帮助。不过可能呢你会觉得，哇，耶稣的比喻可能你看过很多次，或者你听过很多次，可能很多个故事你都耳熟能详了，觉得呢很简单很直接。但我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讲道，我们不单只是将那个故事能够藏在心里面，当我们将这些比喻连同它的上下文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的耶稣讲论的内容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些不同的挑战。今日刚才读那段的经文，我是会带大家去看耶稣对我们其中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的比喻的教导。在圣经的比喻里面很少很少直接会讲明那个比喻的用意。但是这个比喻，即是老家就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比喻是少数的，少数的直接讲明这个比喻的一个用意。这个比喻是要我们塑造坚持祷告的生命。 这个的比喻，耶稣讲论是要我们塑造坚持祷告的生命。我想大家你都试过在祷告的经验里面，你试过祷告的时候，你可能都试过你会放弃祷告，你会灰心失望的，去来到即系唔再继续坚持去祷告。我想问一下，有几多人冇试过灰心失望放弃祷告嘅？请你举手。冇，即系话大家你都曾经试过，因为一路祷告一路祷告，神好似冇乜回应，神好似咧对我哋嘅呼吁或者对我哋嘅祈求，好似冇乜。即是一些很直接的给我们知道，他引导我们去跟随我们的时候，他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呢即是会我们令到我们呢会灰心失望。其实耶稣他设计这个比喻，是耶稣设计这个比喻，他要告诉我们坚持的人是总有收成。他设计这个比喻是要让我们知道坚持的人总有收成。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的人物，一个寡妇，一个官，一个冇钱、冇财、冇势、冇办法为自己聘请辩护律师的一个寡妇，同埋一个即系自高自大、一个藐视神、亦都漠视世人的一个嘅官。面对呢个境况，呢、这个寡妇唯一可以靠能够帮助到佢去解决到佢嘅问题嘅，只有呢个官。但是这个官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什么方法呢？他唯有就是日日去烦这个官，日日去到这个官的面前去烦他，去哀他，求他去帮助他解决他的对头人给他的一些压力和重担。这个比喻有一个出人意表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出人意表的结局，就是这个官因为这个寡妇烦得他太紧要了，每天都去烦他的时候，这个官终于良心发现，肯为这个寡妇去来到伸冤。或者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灰心失望，为什么会放弃祷告的原因。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将我们的神和这个的官等同了。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要我们死哀难哀，是要我们成日去烦他，他先至肯出手，先至肯听我们祷告，先至肯动手工作的那位的神。很多时候你可能同弟兄姊妹分享你的需要，你呢将你的需要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好好的，是不是就是会呢去安慰你啦，会可能呢事后呢会关心返你，跟进返你，你的祈祷有没有有没有成效啊？神有没有听你的祈祷啊？咁样，我想你绝对不是那个孤单的那个寡妇。不过我们不是向弟兄姊妹去祈祷嘛，是不是？我们是向我们的神去祈祷。你一次、两次、十次，将我们的需要带到我们的神的面前，但好像没什么动静，好像没什么回应。香港人呢更加是很急的，好想好快就有回应，我哋会计算我哋付出咗几多时间嘅呢个心力。唉，算罢啦，都祈咗咁多次咯，神都唔听，神都唔出手咁样。可能呢佢曾经话过俾我听呢、这个祷告呢佢唔答应嘅，不过我听唔到咋嘛，係咪？我唔知你有冇曾经用一个咁样嘅理由为自己放弃祷告去嚟到作你自己嘅理由。耶稣设计这个比喻巧妙之处，是他用了一个的反差，一个的对比，去将这个寡妇和这个官，还有我们和神的关系做了一个反差，一个的对比。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寡妇来到哀这个官那段的经文。在这个对比的里面，主话：我哋主话，你听下呢个不义嘅官所说嘅话。喺第六节嘅里面，佢叫我哋听下呢个不义嘅官所说嘅话。但喺一转到第七、第八节嘅当中，其实佢将个焦点、将个主角转咗。呢度话神嘅选民昼夜嘅呼吁佢。 那个的他，不是那个不义的官。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的不会是那个不义的官，我们是向我们的神去祷告的，是不是？这里的焦点，耶稣设计这个比喻的时候，让我们去看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好像那个不义的官。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我们死乞难乞，他终于要出手了，因为他很烦。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个可能是相反，是等着我们去死乞难乞他的那个神。只不过我们是不是那个寡妇，愿意坚持在神的面前有这种坚持的态度去祷告呢？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祷告的时候，神会快快的去为我们去伸冤，神会快快的去为我们工作。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一定会出手，神一定会有所行动的。就好像今天的金句那里说，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以丧志，不要丧志，只要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必可收成。圣经说的行善，行善从来都不是单单说我们捐钱啊、做善事啊那种的情况。圣经说的行善是说我们怎样去实践神的心意，怎样能够在世上活出神的美好，那种的态度，那种的行为。其实祷告就是实践神的心意的一个的过程。神要引导我们去实践祂的心意，神要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到转化。你说如果我们不灰心，何时可以有收成？什么是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时候未必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通常期盼的是一个很快的回应，我们通常期盼的是我们祷告的事神就这样去来到实现。一个适当的时候必可收成，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那种的时间或者那种的收成。神在世上找一些愿意坚持去祷告的人，为的是要我们学习去实践祂的心意，为的是要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的生命怎样去来到跟随祂，而不是单是为着自己。神一路在找一些这样的人。其实你当你看这个比喻的结语最后那句说话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其实神在这里找着寻求着这些人。很多时候我们看比喻的结尾的时候是那个比喻的精要来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看比喻的结尾呢，往往就是我们觉得很无厘头，我们觉得不明白那个比喻的结尾到底是讲的什么。其实这里当你看回这句说话，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为什么突然之间讲讲祷告他会讲到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原来耶稣在这里讲着，他在这里回应着这种的信德，就是神的选民昼夜的去来到呼吁他。神一路在这里寻求着一些属于他的人，能够是坚持去来到祷告，昼夜去来到呼吁他的一些这样的人。耶稣一路去找一些这样的人。但是这里讲着人子来的时候是几时啊？人子来的时候就是指到末世。当时耶稣是第一次来到地上，他对住我们来到讲这番的说话。但他再讲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就是指到他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再来的时候。为什么一转会转到末日他再来的时候呢？原来在第十七章尾，原来在第十七章尾，耶稣是跟一班的法利赛人是讨论着末日的事情。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去问他，神的国几时来到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答了很大的一番的说话。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见，也不是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这样。 但最后有一句的精要，他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耶稣这个回应和他跟着所说一些末世的景象，一些末世的情况，其实很值得我们这班属于他的人去反省深思，到底神想我们怎样。一个末世的境况是一个什么的境况？一个末世的境况就是挪亚的日子是怎样，罗德的日子是怎样，人子要来的日子亦都是怎样。当时的日子是怎样？其实正正和我们现在过紧的每日过紧的平常的生活是一模一样。当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娶，又买卖，又耕种，又建造。我们未必会建造，但我们会买楼，是吗？这些日子，这些生活的模式的方式，完全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完全一模一样。我们说现在是不是世界末日了？你有没有听过2012年是世界末日了？是不是神就要再回来？其实这个正正就是法利赛人问的问题。其实耶稣的回应告诉他，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神几时要回来，而是天国在不在你心里面。天国在不在我们心里面？这一班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相信耶稣。其实耶稣来的时候一早已经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耶稣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其实天国就临到世间，只要信耶稣，天国就在他们当中，就在他们里面。但是这班法利赛人一路都在问天国几时来啊？即是讲他们又睡，睡醒他们又问。希望我们不是，但是天国在不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才是耶稣要带我们去思想的焦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着这种的生活，我们每一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面对着这样东西。就算一个宣教士都好，你想象一下，就算一个宣教士他都要吃东西，他都会做买卖，可能他都会结婚，他都会买楼，他都会耕种。这一切一切所有的事，我们每一日每一日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做，不是这些事的性俗问题，而是在做这些事的背后，我们是不是将神的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焦点？抑或我们只是为了世务前身做很多事？我们为了世务，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只是很多世务的一些清单，将这些清单带到去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一个一个地去读出来，神啊，求你去成就，求你在当中抌个印啊。我们当了神是橡皮图章，神要我们去思想的，神要我们重新去想的是，到底我们祷告的焦点是不是天国，是不是他自己要我们去成就的事。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到这些有信德的人吗？找不找到呢？我们要留意耶稣说的一句的说话，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神，这个他是神。他纵然为他们，就是属于他的人，神的选民，忍了多时，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那个不义的官，我们的神不是那个阔佬懒理的不义的官，我们的神是渴望我们在他面前去祷告，坚持去祷告的那位的神。但是他为什么要忍啊？ 佢点解唔即时出手，快快嘅出手，为我哋成就，为我哋解决各样嘅问题，咪好咯？唔使等我哋忍得咁辛苦，坚持得咁辛苦，最终放弃。弟兄姊妹，我哋嘅神佢忍耐等候，系要我哋去明白、去体察佢嘅心意。我哋唔系为咗自己嘅生活，单单为咗自己嘅生活各样嘅清单嘅嘢去祷告。我哋有冇体察神点解忍耐等候？佢嘅心意系乜嘢？我哋睇下圣经里面讲到一啲神点解要，神自己点解要忍，或者忍嘅目的系啲乜嘢？呢度话主母延迟佢嘅应许，就好似好多人以为佢系延迟嘅，其实佢系宽容我哋，唔愿意一人沉沦，而系愿意人人都悔改。神佢唔系延迟，佢唔系耽延。呢句嘅说话喺第一世纪就有人去质疑：神啊，你点解咁耐都唔翻嚟噶？今日21世纪啦。过了2000年了，神都未回来。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可能又要多20个世纪他才回来？所以我们很少，我们很少为我们身边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的福音的需要，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会不会只是 有报道会，我们先为人去祷告？我们平时有没有为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属灵的需要，他们信耶稣，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回转，他们来祷告。另一方面，这里说，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农夫他种了一些种子，他会忍耐等候那些种子的收成，那些种子是需要雨水去来滋润，才能够发芽生长。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神的滋润才能够发芽生长。神是好像那个农夫那样忍耐等候着我们的生命去发芽生长，神等候着我们去体察体会他的心意。其实藉着祷告，正正就是我们可以体察体会他的心意的一个方向和方法。所以我说祷告是引导人去实践神心意的一个过程，祷告是引导我们的生命得到转化的一个过程，一个机会。但我们可以怎样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里面活出一个坚持祷告的一种的生活的态度和一种的方式呢？我们要去藉着坚持祷告去塑造我们的生命，但我们可以怎样做呢？你可能会说你很忙碌，你每一天都很忙。我以下会介绍一些方法，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你未试过，不过是一些很简单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去来到神的面前去学习。另一个方式叫做一口气的祷告，一口气的祷告，或者叫呼吸的祷告。这个呼吸的祷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口，即是一个呼吸的里面，就要做完一个祷告，意思是一个很简短，一个短语式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模式或者方式是根源自诗篇的。在诗篇的里面，你通常你很经常会看到一些短语，是吗？一些重复又重复的短语去讲着 那篇诗的一个重点，就好像这句说话，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在这些短语的当中，或者在这个一口气的祷告的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祷告，我们称为耶稣的祷文。耶稣的祷文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的罪人。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这句说话是演化自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 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的罪人。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正正就在我今天讲的这个比喻之后的那一段。这个比喻讲到有两个人去到圣殿的当中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两个人他们这个法利赛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他觉得自己样样东西都做得很好，他在神的面前炫耀自己。他指下他旁边那个税吏，他就差了，他就做了很多恶事了，神啊，你不要听他祷告。但是这个的税吏，他觉得自己有罪，他在神的面前只是发出了这句的说话，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税吏捶胸，他觉得自己做错，他觉得自己不配，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只是发出了这句的说话。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这么多年来，这句说话渐渐成为了这个很出名的耶稣的祷文。很多人能够藉着这个的祷文，这个很简短的一个短语，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其实你不单止可以用这个的耶稣的祷文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可以用很多你心里面的说话化成一些很简短的短语，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祷告。例如是这些：主啊，用你的爱洗涤我；父啊，教我温柔；耶稣啊，让我接纳你的恩典；仁慈的主啊，除去我的惧怕；圣灵啊，显明我的罪；主耶稣，教我向人传福音。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短语，将你心里面的一些的祈求带到去我们的神的面前。你有没有留意这些短语有些的共通点？他们都是很简洁，而且都是带着一种很亲密很个人的向神去恳求的一种的语气，表达我们对神的依赖，表达我们对他的信靠，而不是自我中心。我们的焦点在神身上。这些一口气的一些的祷文，目的是要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还有祂对我们的引导。我们的焦点是要我们去明白神对我们的引导，神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你可能透过一路读经，因为你有即每一日读经的生活里面，你可能坚持用一句的短语去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去明白，或者求你帮助我去活出你的真理。我们可以很坚持的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祂的旨意，带着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去明白祂的心意。当我们愿意有这种的态度，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实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焦点就不是单单在我们每一天那些细务的上高，我们的焦点会转化，我们的焦点能够越来越集中在神祂的心意，祂引导我们要去行的路的生活的上高。你可能会说，我真的很忙的，我呢每一天由朝一早起身就赶回工，我每一天回工放工的时间可能是七点八点，跟住翻到屋企食饭，食完嘢我做埋好多，即系做埋少少我自己嘅嘢咧，跟住就落床瞓噶啦。第二日又系咁样嘅重复又重复。你可能会话，我忙到我连呢一种嘅祷告嘅生活，连呢一种可以祷告嘅态度我都冇。介绍大家认识一位嘅弟兄，呢位弟兄叫做卢伦斯弟兄。我想大家你听过他的名字。这位弟兄在活在修道院的当中，你说修道院很得闲啊，是不是？我不知道他对比我们现在的生活 佢咪得闲我哋好多。但系佢话俾我哋听，喺记载嗰里边话俾我听，佢喺厨房，佢喺修道院嘅厨房嗰里边，好多时候佢要一个人做两个人嘅工作，佢要预备整个嘅修道院嘅人嘅膳食。佢每一日就系咁样去嚟到过佢嘅生活。当然佢都话俾我哋听，佢有空闲嘅时间，佢能够去亲近神。佢出名嘅地方就系佢能够将佢嘅工作化成同埋佢嘅祷告联系喺一齐。佢见到一啲杯杯盘盘吓，佢就藉住呢啲嘅杯杯盘盘去向神去祷告，求神去让佢去成为一个能够服侍人嘅一位嘅仆人。佢将佢嘅工作同埋佢嘅祷告联系喺一齐。呢位劳伦斯弟兄有一段嘅说话，去咁样鼓励或者敦促我哋。佢话我哋嘅心要做一个嘅私人嘅礼拜堂，喺嗰度我哋可以不时嘅去退隐，与佢与我哋嘅神啦，平静咁、谦卑咁、亲切咁嚟到交通、嚟到交往。弟兄姊妹，我哋嘅心里边有冇一个私人嘅教堂？有冇一个私人嘅圣地？你系随时能够嚟到佢嘅面前，去同佢交往交流。佢又鼓励我哋要把内在嘅祷告变成晚上最后嘅活动，以及早上最先嘅活动。弟兄姊妹，你通常临瞓之前最后一样做嘅系乜嘢？你通常朝早一早起身第一样做系乜嘢？我唔知道你系乜嘢，但我好习惯临瞓之前我会祷告。我好习惯我一起身，我第一样我就会向我嘅神去讲声早晨，话俾佢听我今日嘅需要，我祈求佢引导我、帮助我去面对我今日嘅需要。让我哋将我哋嘅焦点集中翻喺我哋嘅神嘅上高。我哋唔系单单为咗世务去嚟到生活，当然我哋唔能够撇离我哋嘅世务，除非我哋成为一个隐居嘅人。但你谂下，其实讲真，你就算系一个隐居嘅人，你都要食嘅系咪？你都要做。其实嗰样嘢唔系我哋外边做紧几多嘢，而系我哋嘅心愿唔愿意同神去产生呢一种嘅结连。其实我哋嘅神一路寻找，一路就系揾紧呢一种嘅人。佢再翻嚟嘅时候，揾唔揾到世上有呢啲信德嘅人，就系嗰啲坚持喺神嘅面前昼夜去嚟到祷告嘅人。只要我哋唔灰心，呢一样即系神会终究叫我哋有修成。但系呢一个嘅修成唔一定系我哋所想象紧嘅时间，唔一定系我哋所想象紧嘅结果。神引导我哋嘅时候，会藉住我哋越嚟越亲近佢，越嚟越明白佢嘅时候，一个适当嘅时间，其实我哋被转化紧嗰种嘅结果。不一定是我们心里面那种清单的祈求，那些事项出来的结果，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体察和明白他自己，这个才是神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得到那种结果。你有没有试过当你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开始明白其实你自己的祷告不应该是这样祷告，你开始转变紧你自己祷告嘅方向同埋内容。你可能初头系寻求紧神啊，你要满足我，但系到最后你系转化成为你寻求紧神啊，我要遵行你嘅心意。愿我哋嘅生命能够活出呢一种嘅祷告，我哋塑造紧一种坚持祷告嘅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去转化。我想跟大家唱一首的诗歌，圣法兰西斯的祷文。这首诗歌我想大家都是熟悉的。 这首诗歌里面让我们去表达，或者诗人去表达紧他能够在世上他期盼他活出的性情，希望我们都期盼我们在神的面前被转化之后，我们同样能够活出这些的性情。请音乐帮我们弹一下。